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阿弥陀佛，我讲的太法喜了，我好像忘记披袈裟，没关系，师父立刻会披。我先给你看幻灯片，先拍，好，慢慢来。好，先再复习一下哈，这一次补充的资料比较多。第一个叫佛塔信仰，第二个叫经典信仰，第二个叫佛塔信仰，第三个就是涅槃思想。好，上一次花了很长的时间，经文讲了一个段落，我也给各位看了很多补充的图片。好，现在来看最后一章结论，请看。上次时间有点赶哈，师父要你看四五，来，见法即见佛，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或是看到了《妙法莲华经》，或是看到《般若经》的经文，所以我们讲说，当你看到经书的时候，你就要生恭喜恭敬心。为什么？因为经书就代表佛的法身，所以叫见法即见佛，这个要背起来。所以从前面呢，虽然讲说佛在世的时候，他弘扬《妙法莲华经》，弘扬《华严经》《般若经》。当佛灭度以后，他会叫阿难尊者五百大弟子，那大乘的话是文殊师舍利菩萨跟弥勒菩萨，也是找阿难，然后结集经典。大乘有大乘菩萨的结集经典，也就是大乘一二世纪的时候，大乘经典开始广为流通。接下来就是佛塔，塔代表就是多宝如来啊，就是佛的全身，而且塔可以讲话的，所以见佛塔即见佛身。所以这里呢是指色身佛，而且很特别的是什么？是指佛教是讲过去的佛啊跟现在的佛啊可以呢相互交流的，这是基督教没有的。这点各位要好好去想啊，在回教里面阿可兰经呢也没有讲这个的。所以你知道佛教是有非常伟大的地方啊，尤其是大乘佛法，所以它没有时空的局限。好，接下来看，过去佛既然是多宝佛，那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注意听，那假如以照相来讲，未来佛是谁呢？答案是弥勒菩萨。因此，没关系哈，师父会跳回来，不要紧张，186。所以在敦煌石窟里面，你就会看到为什么是这样照相。古来人造佛像的时候，他是一群的，我们讲叫 teamwork。一定有法师指导，也有画工，也有雕刻师，也有呢凿山洞的啊，也有图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这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呢有过去七佛。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释迦牟尼佛呢算的啊，下面一尊佛叫弥勒菩萨，看交脚弥勒。我们在十地菩萨的时候，法云地还会看到这张图片。所以你要知道，过去佛还是多宝如来，现在佛释迦牟尼佛，然后未来佛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龙华三会，虽然讲龙华三会，真正的严格说它不是只有三次法会，是呢它事实上有很多次法会，但是在弥勒的上下身经讲龙华三会，三会是什么？写弥勒菩萨受记，为无量无边的菩萨受记，将来你一定会成佛。好，所以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哈，这是师父这次以《法华经》补充第五难胜地，所以可见 我们众生的难度啊，有很多经文呢是写在《法华经》的寄送里。好，上次请你读啊，化成譬喻品有没有？回去叫你读，那不用紧张。那十二因缘呢，到第六地还会讲啊。今天我补充，请看最后《法华经》一开始是文殊师利菩萨，你看就说，所以真正要弘扬大乘佛法，一定会知道文殊跟普贤。弥勒菩萨站起来问文殊师利菩萨，以前叫妙光法师，对不对？弥勒菩萨叫求名菩萨。那最后结束的时候，谁发愿弘扬呢？普贤王菩萨。好，注意看这张图像，这是日本的图像，旁边有十八个罗刹女。罗刹女写是长得很漂亮，可是像妖怪，最喜欢吸人家精血的，叫罗刹女。那最后被谁呢？普贤王菩萨降服了。他用什么降服他呢？叫他妙法莲华经，写提婆达多品是文殊师利怕怕到海里面去教龙，龙是 Naga， 龙是畜生，可是海里面却有一个最了不起的是谁？龙女转生成佛。所以写现在我们大家很多有性别争议，其实在大乘佛法女性跟男性是平等的，答案是谁呢？哎，就是龙女转生成佛，就是出在这个提婆达多品。接下来最后看普贤王菩萨讲妙法莲华经，降服了十六个罗刹女。你先写啊，有空你可以上网听师父讲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我就有讲得非常详细。好，最后看，所以普贤王菩萨他不但弘扬华严法华，所有大乘普贤王如来嘛，普贤十大愿是所有一切都必须要修的。所以我说，不管你是学观音法门、地藏法门，或你用诵药师经或地藏经而学佛，到真正大乘菩萨，不管你各宗各派，中国八宗来讲，最后你都要学两个。第一个写普贤十大愿，第二个学当中还要学摩诃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妙法莲华经最后一品呢，普贤菩萨呢还来这个护持你。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下普贤菩萨普贤劝发品。来，拿你们的课本，你们的课本没关系，因为这个只有经文，待会我会介绍。好，看最后一品普贤菩萨劝发品。不要紧张，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普贤菩萨劝发品，好，请看第268页。好，若网络听经的人呢，若没有的话，请你看这本妙法莲华经，然后上网请下载 PDF 档，那页码就会一样。若你自己本身有法华经的话，你就翻品。好，普贤菩萨劝发品第28，请看。尔时普贤菩萨以自在神通力威德名闻，与大菩萨无量无边。从哪里来啊？东方。对，东方是阿处毗佛，东方也是药师佛所经过的国土，大地六遍震动，来到了娑婆世界，头面顶礼，右绕七匝，问世尊说：我在哪里？保威德上王佛国，请画起来。这些佛的名号若不是佛说，连阿罗汉都不知道。就我是在东边无量无边的宝威德上王佛国里面遥听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说法华经，那我听了也很欢喜，我跟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菩萨因此同样来娑婆世界。若善男子善女人在如来灭度之后，就佛灭以后，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代，请问怎么样得到受持法华经呢？请做五个记号甚至十个记号，在佛学院这一题我一定会考。要有发四种心才能够持法华经。第一，诸佛护念。诸佛护念顾名就是你要看偶一大师的注解，或是这个太虚大师的注解，或者是天台三大部这个智者大师也有注解，他说为诸佛所护念，你就是那样写，就要凡夫就是要昼夜不断的写念佛与念咒。你念佛跟念咒 诸佛菩萨就会护念你。因为有些场合你是没办法读经的，比如说在厕所，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对不对啊？你的心呢是浮动的，是散乱，那你只能呢念佛跟念咒。所以念佛跟念咒法门是骗一切处骗一切时的。第二个执众得本，这里的执众得本刮胡写就是要修戒定慧，多生多劫啊，就好像栽培你的善根，执众得本啊。所以可见学法华经的人不是只有今生学，是多生多劫都叫执众得本。第三入正定句，正定句句画画写下来，正反过来讲叫邪，邪定句。无量寿经里讲有三种句，写第一个正定句，第二个邪定句，第三个叫不定句。请写，我现在用无量寿经来解释哈。第一个就是正定句，正定句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啊，不但遇到任何的时间空间困难呢、啊，啊，他呢正念都分明，啊，顾名思义，以现代化来讲，就是镇定句的话，就是这个人充满了正能量。好、啊，你听见很多高僧大德看他的传记，或西藏很多真实修持的仁波切啊，他的心都非常的宁静、慈悲、有力量，这镇定句，乃至于他在睡梦之中，像《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品般若经》说，菩萨在梦中啊。五戒十善都是清净的，在梦中啊，他都没有杀盗淫妄酒的念头，这叫镇定句。第二个邪定句呢，就是现在跟人讲的，知道吗？哎，小恶魔，哎，现在网络也有一种人非常，人不要每天都讲镇定，我们来讲每一天负能量，其实那些啊都是妖魔鬼怪。因为你去读《白法名门论》就知道，其实我们恶念呢、啊、是比善念多的。好，我上次讲过《白法名门论》，有空各位去读。芝麻知道你才知道善心所是很少，所以我们很不容易啊，动不动就发脾气，我们动一不动意呢都是起恶念，是因为我们恶念本来就很强，这叫邪定句。所以从邪要转成正呢，哎，大乘佛法叫做、哦、要转念法门。看黑板，第三个不定句呢，不定句就是说它的种性啊，就是随便都可以了。就像有一种人，你去问他吃饭你要吃什么，吃面吃饭还好呢、啊、都可以啦。你要去哪里玩哈、啊？要去日本跟韩国啊，只要出去玩都可以啦。讲好听一点，这个人呢就是很好相处，其实讲不好听一点来讲啊，这个人呢没什么自己主张，那他主张会受谁影响呢？写环境。所以不定句就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呢？环境很重要啊。那同样的佛法也是一样，你要亲近善知识，要好身在正法的僧团，你要学到大乘佛法，所以这个呢绝对不是一生一世的这个因缘。所以就像师父现在跟你讲，全世界啊，就算有75亿人口80亿人口，华人呢也只有占1/3啊。三分之一当中里面真的是佛教徒会读妙法莲华经有几位呢？你从这里思维，你就知道这四条是很不容易做。最后一个写发救度一切众生的心，这个叫大悲心，也叫大愿力，也叫菩提心。一切众生，注意这四个字，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有缘的，没缘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人间啊，现在啊，世界上有奥运，很多人很开心，对不对？可是在这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所谓的恐怖事件。同样的时候，这个世界呢还是战争不断啊。听说哎，这个伊朗跟伊拉克，以色列跟伊朗啊，快要战争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国家已经叫他呢，哎，要赶快撤离了，撤离黎巴嫩的。哎，听说这就这几天。所以师父每次看到这时候，我就想，你看众生啊。啊，我还是回到那句话，你多多学习佛法，你就会知道佛法是最究竟的，它并不是八股一直在讲好像形而上学，对不对？佛法讲你不解决贪嗔痴的话，还是没有问题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就算奥运还带来台湾的快乐啊，大家也知道林洋配吧，哈，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对不对？你看谁愿意发救度一切众生的心呢？所以写佛教为什么有超度法门，基督教没有，因为基督教是认为那个就是 evil， 就是魔鬼。那些幽冥界众生呢，就是不相信上帝，就是刚刚把他打到地狱。可是佛 他的认为想法不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从如来藏的角度来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对不对？所以我再念一遍：一、诸佛护念；二、执众得本，勤修戒定慧；三、入正定句。这里的正定句刮胡写，我虽然刚才虽然讲正定句、学定句、不正句，讲的就是什么大乘法华三昧，就是你受持读诵法华经啊，就会要得到入正定句，最后发一切众生的心，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与如来灭后，一定会得妙法莲华经，而且会周旋往返这个世界。好，其他的呢你自己看。但是师父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写270页第四行，这个咒语很特别。好，我先跟你说，师父自己本身有修这个，也就是说在文殊普贤观音力藏，来我们先反省一下，观音菩萨咒语最多，对不对？有大悲咒，有心经，有六字大明咒、度母咒，观音菩萨可以说十方佛国土排行榜第一名的。好，他叫珠宝如诸佛如来的大悲心。好，那先问你第二个，地藏菩萨是什么咒？嗡波罗摩尼陀林娑婆诃。你若有空去听我讲立国讲堂的大乘地藏十轮经里，事实上地藏菩萨是有三个咒的，比较熟的是流通的是嗡波罗摩尼陀林娑婆诃啊，地藏灭罪真言。好，文殊菩萨的咒是什么？嗡阿扎巴旃那利。可是一讲到普贤菩萨，哎，就没了。普贤菩萨你若出金刚乘的话，释迦行里事实上有写常咒是金刚萨埵百字明。好，各位可以写下来。好，我没有逼你要修，师父只在跟你介绍，打开你的心。金刚萨埵百字明短咒呢叫嗡巴扎萨埵吽，这是金刚乘。可是那显教呢，普贤菩萨的咒哪里？就在这里，妙法莲华经。啊，阿腾地腾陀婆地腾陀婆地腾陀修陀利修腾陀修陀利修陀利修陀罗波底佛陀波山尼萨婆陀罗尼阿婆多尼萨婆婆沙阿婆多尼修阿婆多尼僧伽婆里叉尼僧伽涅伽陀尼阿僧祇僧伽婆伽帝帝利阿堕僧伽多瑞阿罗帝波罗帝萨陀萨婆僧伽帝僧摩帝伽蓝帝萨婆达摩修婆利刹帝萨婆萨埵楼陀交舍略阿耨伽帝新阿毗吉利帝帝。好，我很久没有念了，可是你啊，你看你就很难念，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注音。第二个写他没有梵文，他本来是从梵文翻过来的，对不对？可是我先告诉你，你看后面写世尊若有菩萨得闻是陀罗尼者，写你真的要修普贤菩萨，念21遍，就念这个，胜过一切所有的咒语，是专修普贤王菩萨的人。我先讲的是显教啊，金刚乘的话就金刚萨埵百字明，西藏有很多很多的咒，其实西藏也不会念这个咒，但是我讲普贤菩萨里面呢的法华经的咒呢，只有陀罗尼品，还有这个是普贤菩萨咒，所以你应该很认真念，师父很认真修过这个。当知普贤神通之力，若法华经行难言福体有受持者，应知道是什么普贤行愿威神力。普贤十大愿，华严经是普贤威神力，法华经也是普贤威神力啊。然后呢，好，那若有受持读诵解说其义行普贤行啊，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功德。第一个，84000天女会来迎旨，然后上身啊，请看271页第六行，弥勒菩萨。所以法华经呢是在提婆达多品，是求生极乐世界，可是法华经最后是上身兜率念愿见弥勒菩萨啊，这是两次的流通，所以本门跟机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咒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师父请你特别留意。好，接下来帮我翻提婆达多品，提婆达多品第几品来看一下。好，没事没事，法华经本来就是博大精深哈， 那经文有六万多字，其实六万九千字，快七万字。好，你看《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品，还五十二页。好，谢谢你告诉我。好，但是看哦，《提婆达多》好，好，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好，先看提婆达多是讲先人过去式，然后呢就是啊提婆达多，然后呢。哎，这个好，先看龙女转身成佛156页，大海当中呢，龙王啊，这个啊，龙女转身成佛157，一刹那之间，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时候啊，那个舍利佛是瞧不起他的。来，请翻开157，他说：“汝未不久的无上道，世事难信，所以者何？”看158。他说女生呢、啊、够慧非是法器，这就是传统生文臣的想法，甚至说女众呢是比男众少修500世的。但是呢道貌法王也有解释的，大乘是不这样讲的，金刚乘也不谈，所以见地不同。那你看舍利佛当场怎么教训他，他说女生看无误158，佛道长远，释迦牟尼佛经过无量劫勤苦修行才成佛，怎么可能你一刹那之间转身成佛呢？写这叫圆顿大法。所以顿法跟见法就是出自于法华经的这个提婆达多品啊。师父讲过这个非常精彩，请看。女生有五种障，第一个不可以做梵天王，梵是清净；第二个第四天；第三魔王你也不可能做，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威势力啊，统理大众。第四个转轮圣王都是男生。第五个是佛身，云可女生而能成佛呢？而时呢，龙女有一个宝珠价值3000大千世界，就供养佛陀，然后他就问他怎么样，你看这样快不快啊？快。女言答言，第158页第六行，以你的神力看我，立刻就转身成佛。这是所有与会大众，龙女突然转变男生。好，所以把龙女跟男生画起来，龙女跟男生，可见成佛啊是超越我们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什么男女分别相。讲得更白一点，就像观世音菩萨，他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因为他已经远离了二元对立的相，是清净的32相80种好。可是恒顺世俗地来讲，他还是转成男身往南方无垢世界。南方画起来，地藏王菩萨是从南方世界来的，南方有无量的世界，它是无垢世界。无垢画起来跟维摩诘经一样，成等正觉是现化身佛，32相80种好，对不对？然后呢，哎，一刹那之间就说，这个时候呢，所有与会大众啊，天龙八部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大地六反震动啊。倒数第二行，娑婆世界3000的众生，看住不退枕，啊，不退地，正八地不动地，3000的众生，因为听到这一品，发无上菩提心，最后呢，智积菩萨跟舍利佛呢，脸都绿了。对，默然信受，这就是圆顿大法。所以《法华经劝持品》里面就告诉你，啊，这是提婆达多品，还没完。所以啊，这个啊，劝持品里面呢，前面呢，好，这个师父翻一下，就是哎，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提婆达多品，好，没关系。有一品是往生极乐世界，我下次再找经文给你。好，我们讲到这里，然后来我们再回来看华严实地。好，师父全部法华经的补充呢，啊，就到这里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呢，哎，好，先看弥勒菩萨一生补处。来，好，法华经有很多的注解，啊，今天我们也介绍这个一生补处，就是补一生呢，啊，就成佛的位置。好，各位有空啊，这是香港啊，不，新加坡佛牙寺，可以请拍。好，佛牙寺本来身是什么，它以前是这个死亡的丧葬仪社，在风水上呢是最不好的，可是最后呢就把它捐出来，政府跟啊寺庙然后结合建了新加坡最庄严的有佛牙寺，就弥勒菩萨 大妙相菩萨法华林菩萨出自于弥勒上下身经，叫天冠弥勒。好啊，这个云冈石窟，好，刚才我们刚才看过这张，好，再来看韩国思维弥勒。师父去过韩国，好，去年呢，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有两尊佛像啊，它是每半年一次，它从唐朝保留到现在，这是新罗国王啊，珍藏的，然后呢，叫思维弥勒，啊，被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你看，啊，思维如何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师父也非常喜欢从佛教艺术学家，在各位若去韩国首尔写，就是首尔的这个中央博物馆，请写韩国首尔中央博物馆。你上网 Google， 他们有网站，而且网站有中文，做得非常好。啊，韩国呢，你不要只是去景福宫啊拍照啊，韩服都很好，但是你应该去首尔博物馆。师父去了三次，有一次还是大雪天，我去看到最后一个，所以这两尊弥勒菩萨我都看得到啊，他有两尊，现在呢是韩国国宝。第二个，中国人喜欢的是干，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片十方，收拾观自在。所以这写的人间佛教，开光的时候就请台湾的星云大师去的，这在浙江省奉化县的雪窦寺。中国现在非常的进步，也会求各种观光，所以四大名山的第五大名山就是这里，叫雪窦寺啊，就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好，事实上，好，再看唐朝造型的法云地，叫天冠弥勒妙净老和尚的佛学院就叫法云佛学院。为什么弘扬瑜伽师地论？其实这两个字是很有意义的。他断气的时候在苗栗的什么大湖的法云禅寺入灭，这些都是很殊胜，不用讲得太神奇啊。但是师父只告诉你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弥勒菩萨也弘扬妙法莲华经啊，你看这是佛牙寺从上而拍照的啊，现在它后面呢是用中国的丝绸，中国人最喜欢龙啊，所以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寿命呢，每一个人都是84000岁，寿命非常强。我看的经文大概是10层楼这么高，这么大，你看身体这么广大无边，比四大天王还大。好，当时每个人都修慈心三昧，好，寿命无量无边。叫龙华三会，试着不止三次会，这三次是指弥勒菩萨为无量无边的菩萨受记。好，接下来看一下，特别注意，好几次我要给你看弥勒菩萨来迎图，你很少看到，请拍。有点像阿弥陀佛临终揽荫图，这个是中国道安大师一直传到日本以后，这个是日本人画的。有时候他模仿阿弥陀佛、观音跟释智，可是他说弥勒菩萨也可以来图。所以刚才我读了这个《法华经》最后一品，对不对？普贤菩萨劝发品。那你若呢愿望要去见弥勒菩萨，临命中的时候，弥勒菩萨就像天冠弥勒一样。大妙相菩萨、法华林菩萨、弥勒菩萨还是会来迎接你的，虽然他是在兜率内院，但是你一定会见到弥勒菩萨而不会退转。这也就是说，在我们3000大千世界里面，一般会劝你去东方药师净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好，待会我们会讲到净土，其实我们这个世界还是有个净土，就是弥勒菩萨。那谁上身呢？请写中国第一个是道安大师，就慧远大师，他的师父叫道安大师。我查过道安大师啊，专门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生讲过100多遍，非常了不起啊。慧远大师就是他的高祖啊，好，道安大师，那他就是弘扬人间弥勒，道安大师弘扬弥勒净土。那这个慧远大师呢啊，刚刚还是拜道安大师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道安大师专讲般若经啊，他讲过100多遍，非常了不起哦，一生都在讲般若经。那慧远大师呢啊，是觉得说虽然师父很好，可是他的个性啊是要求生极乐净土，西方净土，极乐净土。所以他就结集了126位流移民居士在庐山东林念佛堂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他弘扬 波州三昧经跟无量寿经，尤其是波州三昧经。很可惜的是，波州三昧经这部经啊，现在的净宗学会是不太重视的，因为它不在净土五经之内。好，所以这两个都是伟大的。好，那师父现在讲道安大师，他就是临终的时候看到这个弥勒菩萨莱茵图，这个莱茵图是日本人画的。在东南亚里面，师父看到现在弘扬弥勒教法的大概都是什么一贯道，可是一贯道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了，他也不读弥勒上下生经跟弥勒大乘佛经。弥勒菩萨还要弘扬瑜伽师地论，还有呢，哎，藏传的现观庄严论。我是所有净宗学会里面唯一会讲弥勒菩萨的啊，这并不叫夹杂，因为临终有八大菩萨，请看一下商业经社，这叫做象牙白景德镇的两个啾啾，有点像文殊舍利菩萨，这叫福慧两足尊，这尊佛像是师父的，商业经社也就供弥勒菩萨，看非常的庄严，就是仿，是中国景德镇象牙白仿韩国的思维弥勒而雕的啊，这个呢大概是15年前跟20年前，师父在台湾，这是呢就是哪里啊，在这个光华商场，以前还没建大楼的时候，不是很多跑单帮的吗？我是在那里买到的象牙白啊，我师父非常喜欢这尊，这尊现在就在我房间啊，我们有法会的时候才拿出来。所以好，八大菩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打开心，像善财童子一样。好，我们现在来看经文，请看第52页，丙三摄功德胜，也就是第五地南胜地菩萨。到了第五地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禅定先以什么觉悟四圣地为苦，求12因缘，请看丙四分三摄功德胜。丁一三学圣德，三学圣德顾名就是戒定慧，我刚才讲吗？有没有？若有众生要受持妙法莲华经，第一个诸佛护念，第二个是什么？执众德本。执众德本刚才我讲说什么？就是修戒定慧。所以我们现在上课的地方，这个叫三学讲堂，其实名字是取得非常好，三学就是戒定慧。请看经文，好，师父今天会把它讲一个段落，不然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第五地要讲这么久啊？其实我是把法华经跟华严经讲一起结合，待会我们再来讲法华经的注解啊。现在说上有很多书，请看是菩萨尔时住此第五难胜地，难胜画起来就是别的人难以超越他或胜过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修到第五地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也就是说他的禅定力是非常深的，对于大乘的六度跟华严十地啊，他是生生世世信愿行坚固不动。所以第一个不忘诸法故名为念者，所以你的念头啊都不忘一切的佛法，这里的法诸法广义的说是一切大乘佛法，狭义的说是指专指华严经。二决定智慧故名为智者，智者画起来世间人呢叫聪明，他不一定有智慧，聪明就是说这个人分别念很多，比如说做电脑啊，做 AI 啊，对网络工程啊，骇客入侵啊，其实这些啊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念头的。那这些念头分别念，可是若他动机不好的话，那就会变成聪明，所以写聪明的人表示他贪嗔痴很炽盛。那可是啊，智慧写这里佛法讲的智慧是从戒定慧而生起，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品德要很好，心要很定，才会生起出世间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呢，写是超越时空的局限，就像妙法莲华经一样，你超越时空的局限，你才会看到过去多宝如来全身现前，而且你看到他的整个身体，你还可以跟他讲话，啊，这个是其他宗教没有的。 所以佛法的智慧跟世间的聪明定义是不同。好，当然假如你很有智慧又有世间的聪明，我们讲啊，所以智慧里面又分两种，写第一个叫根本智，文殊师利菩萨做代表，第二个厚德智，代表普贤王菩萨做代表。所以这根本智跟厚德智啊，这两个犹如鸟之双翼翅膀，两种智慧都要圆满，这个才叫决定智慧故，名为智者。第三，知经书义，义就是义次的义，还有次第故，名为有道者。好，这里请写一下，在文殊师利菩萨宗喀巴大师广论里面哈，他有讲，这边可以抄了吗？这边不行，这个还没讲完，这个好拍了哈。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呢，一般我们上讲智慧是有世俗地的智慧跟圣义地的智慧，对不对？这是分两类，这是按照中论来解释。可是宗喀巴大师他在解释智慧当中，他还加了第三种，来听听伟大的广论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在白王教，他说智慧有三种，第一个叫世俗地智慧，就是你对于世间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能通达。好，我先讲名词，待会再解释。第二个叫圣义地的智慧，圣义地就是你对于佛教讲的缘起性空。第三个他还特别来加了一类，写叫饶益众生的智慧。各位可以去看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上面的上士道，讲智慧品的时候，讲上士道在止观之前，他又讲六度波罗蜜，讲到智慧的时候，他分了三类，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讲世俗地跟圣义地，那宗喀巴大师当然是学中观的哈，他以中观龙树菩萨为主。可是世俗地的智慧，我刚才讲你要懂世间的电脑 AI 网络各种东西，还是要有智慧，可是这个智慧是有分别念的。第二个叫圣义地的智慧，比如说你读般若经，你读缘起性空，读金刚经，读心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究竟圣义地的智慧，这个是出世间智慧。这个第二类智慧很重要，因为世间的哲学啊，大概只有讲到这里。那我知道中国也有哈，我现在突然想到想什么我就说什么，师父很多善念，德国康德啊，康德也有批判哲学，他也有讲到这个一点点，但是心理学也有讲到这个，可是啊，他最后都没有讲到完全的无我。也就是说，中国纵使康德的所谓的纯粹理性批判或道德哲学啊，全世界的东方哲学西方哲学，全世界很多很多聪明人都在思考宇宙从哪里来，人生怎么样来，知识论现象论，可是啊，他还是有一个我。可是佛法啊，最后一句话，无智亦无德，什么我都了不可得。第三，他是讲虽然你有世俗地智慧也有圣义地智慧啊，可是你不一定能够帮了众生，因为饶益众生，众生有无量无边，你还要加上善巧方便的智慧。那善巧方便的智慧里面谁代表的最完美呢？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化身，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观世音菩萨是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是最圆满的。好，所以我觉得这里呢补充一下，我们一般讲二谛的时候都讲圣义谛智慧世俗谛智慧。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看，有人曾经问过我，好，不是你们问，是以前的大专生问我，他说师父，我们怎么从世俗的智慧进入圣义谛的智慧呢？请问世俗谛跟圣义谛之间的桥梁是什么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答案，你有一个桥梁概念的话，还是属于世俗地智慧。那就要看南传、北传、藏传。答案呢？好，举一个例子，看麦克风。麦克风呢，没有电池，或是线头没插，哎，怎么试就输不出声音。可是注意听， 佛菩萨是这样，手一伸啊，这心就融化了，如梦如幻，当下本身世俗地啊，就是圣义地，所以它叫不二。可是现在假如你要教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要演唱会，我们商业金色前几天刚办完法会，所有的音乐图片还有这些啊，一个插头做不好的话，嘎嘎嘎，网络连线就会没办法连啊，对不对？所以换句话，你要教化众生的时候，还要饶益众生的这智慧。那饶益众生的智慧从哪里来？写菩萨戒的第三条，饶益众生戒。我觉得宗喀巴大师真的是很有智慧，因为他毕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来。师父读这一段，我觉得我很欢喜，我也同意哈。当然你不一定同意啊，因为不同的经论，你说引为是的话，为是有为是的想法。好，但是我自己一看，三，知道世间的经书义还有顿号，它的次第叫做有道者。有道者，这是指有修行的道次第。请写佛陀在没有出家之前，对印度的奥义书一切的五明啊，佛陀是通达的。从这个例子就看，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们有时候就不讲这个，因为中国文化跟印度文化啊，简单的讲，印度喜欢吃咖喱，中国人呢喜欢吃酸菜火锅、麻辣面，对不对？你看文化就不一样，饮食不同嘛，众生的心性不同。第四个，自护护彼故，名为有惭愧者。好，惭愧画起来。好，印光大师叫常惭愧身，惭愧就是知道自己心很丑陋。就好像一个镜子上面一样，有很多的灰尘，你擦不干净，对不对？你觉得自己很惭愧啊。大家都听过神鹫大师，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对不对？可是他这里样自护，护什么？护自己的戒定慧。你也要帮助众生，去引导他，也要保护他的戒定慧。这个叫做惭愧的定义。写这个是很特别的定义，因为一般定义不是这样，这个叫做不共的定义。也就是说华严经第五地的南圣地啊，对于惭愧是有特别的定义的。好，那护他举个例子，长话短说，看爸爸妈妈要保护孩子18岁，为什么要监护权？因为18岁之前他的身心没有成长的时候，他有很多做的是决定是错误的，所以父母有责任要保护他。第二个看啊，现在人工作很忙，生了小孩子，孙子孙女都交给阿公阿嬷养。那阿公阿嬷要为什么24小时都要跟着孩子嘞？因为他要保护他呀。好，这叫护彼一切的众生，这是要有大悲心，要有善巧方便的。第五个，不舍持戒故，名为坚心者。不舍持戒，醒化起来。在有时候有些法师特别强调持戒念佛的人，他会非常强调，而且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是什么？宁愿死的话呢，你都不可以舍去你的戒力啊。这里的戒应该有好几种，第一个是摄律仪戒，第二摄善法戒，第三个饶益众生戒。那传统在东南亚呢，台湾呢，学持戒念佛的人来讲，其实都是讲摄律仪戒多，比如说不要吃葱，不要吃蛋啊，其实这是摄律仪戒。第二个摄善法戒呢，是应该是说佛法也要符合世间的法律。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全部看着我，师父挑战你放生，结果呢你放眼镜蛇，你还说他念了大悲咒，事实上你是造成社会问题。那这样的话，佛法被世间人攻击的时候，其实他就不应该做。第三写饶益众生戒，饶益众生戒的功德是胜过于摄律仪戒跟摄善法戒，所以菩萨啊要坚定自己。这里的坚定写坚固华严的信愿行啊，净土中有信愿行，华严经实地一样要坚固自己的信愿行。所以做一个出家人，他就要坚持自己的戒律，做一个在家居士也有自己的戒律，金刚乘也有命乘戒，不可以毁谤上师，这些你死了你都不可以舍。所以在戒经里面呢，大家可以去读菩萨璎珞经啊，或是在家居士的优婆塞戒经里面，常常会有很多故事就是这样。来，就是说他遇到了生命的时候，很苦很苦的时候，他宁愿舍自己的生命，然后他一直持戒，就来生一生他就升到大梵天王 我做第四天了，这就是什么啊？戒律的功德啊。第六个，善思维是处非处，名为觉者。好，这里的觉就处跟非处。写佛教的语言常常是心经讲哈啊，有无，亦有亦无亦无，非有非无。所以他讲是处，处是什么？菩萨安住的地方。非处就是反过来啊。师父反问你一句话：蓝色，全部看着我，不是蓝色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来，再来一次，蓝色，非蓝色，不是蓝色的蓝颜色是什么颜色？啊？你们还是没听懂师父讲什么？来，再来一次，蓝色。我们夏天大家喜欢海边蓝色，那不是蓝色的颜色是什么？很多颜色啊。所以写，这就是印度人跟中国人思维不同。印度人是用否定一个，否定一个蓝色，除了蓝以外所有的颜色都是非蓝色嘛。比如说红橙黄绿靛紫都是非蓝色啊。所以印度人的思维他是用否定式的写，这跟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肯定式的，比如说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不对？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对不对？五子登科，对不对？福禄寿喜。你看我们中国人的思维都是什么？写肯定式思维。写全部写，因为这是你将来读中论会很难的地方。印度的思维啊，印度人跟外道辩论的时候是用否定语的。再来一次，蓝色，非蓝色是什么？就除了蓝色以外所有的颜色。所以写禅不是只有灰色才叫禅，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是禅。我们很多人以为啊，有些不要介意啦，我举例而已，没有批评。就像法鼓山，上了法鼓山全部都要换灰色的衣服，哈哈，这个才叫禅。错，蓝色禅呢是所有的颜色都是禅。听懂了吗？写中国人喜欢肯定式语句，印度人喜欢是否定式语句。来，再看下一张，来告诉我，来，全部来看黑吧，不要害怕说错。请问这个水珠是什么颜色？你确定吗？说错不要关系，请告诉我水珠现在什么颜色啊？你看到绿色，对，这是眼睛折射嘛哈，但是这是暂时的错觉。好，那我问你，看眼珠的这个珠子，水珠，这是早上的露珠，这是我朋友拍的，所以你听，旁边是什么？绿色。你看，一看到绿就是环保。可是呢，写一下中国字，绿帽子。你为别人戴绿帽子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外国人觉得是好事啊，可是中国的文化里面戴绿帽子是什么？是负面的意思，对不对？那你看环保，我们大家都要绿色哈，放假的时候大家喜欢去爬山，青山绿水啊，眼睛的确以科学来讲，现在多看绿色，多看远的啊。再回来看，来，水珠是什么颜色？答案，它没有颜色。所以水珠的本身写，就像心经讲，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写有点像镜子，师父曾经用镜子做比喻啊，在立国讲堂，我用水珠的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因为没有颜色，所以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说啊，这个水珠啊，若是裹一层布，裹一层布有没有？各位有看过西藏的哈达吗？哈达有白色的，有红色的，也有金色的。你把这个水珠啊，下次试试看，就好像漂白一样，你把它裹一个黄色的布，然后你放在水里啊，哎，整个呢就水都变黄色。好，现在我们15，你试试看，只要你裹一块红色的布，水珠，好，我们用水晶也可以，白水晶，你裹一个布，然后你放在水里以后呢，你会发现全部都变红色。所以为什么我们洗衣服里面的颜色啊，不同的深色衣服跟浅色衣服要分开洗，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会染色。好，写，这是世俗地，可是圣义地，请看，水珠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有没有懂一点点啦？ 哦，好，慢慢来，慢慢慢来。所以《楞严经》说，心不在内，不在外，对不对？不在过去，也不在过在现在，也不在未来。为什么？姐，因为心超越所有时空的局限。同样，这个水珠也是这样啊。水珠旁边，它若放蓝色的话，它就变蓝色。染色的布，各位有看到去迪化街看那个布坊染色的布，对不对？然后呢，大部分它都是白色的，然后他就问你，请问这块的布你要染什么颜色呢？哎，你给我时间，过两三天我就染你要的颜色嘛。可见啊，真正的色是没有颜色。好好，没关系，先听懂到这里。好，所以这里讲触跟非触，写是去掉了相对的二元对立的概念。印度人都是用否定的，所以中论里面才会用很多。那同样心经里会告诉你，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其实他还是用否定语言写在旁边，这很重要哦。中国人是用肯定式语言比较多啊，当然也有特例啦，可是现在师父讲的是大部分80%跟90%都是这样的。好，说各位有兴趣将来读印度佛教史跟中国佛教史，你就读很多经论，你就会知道，尤其像三论中吉藏大师啊，他们都是用中论、十二门论、百论，都是用啊负面的啊语言而破斥外道的。接下来看53，七不随他故，名为随智者。这里的他写是指外道的见解，不随着外道的修行。那在印度佛教来讲，外道是指什么？写婆罗门教、锡克教啊。印度呢是多神教，那最有名的是湿婆神、锡克教啊，对不起，婆罗门教。所以佛陀告诉你，真正修了这个佛弟子啊，是不要随外道的想法，这个叫做随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而修行故。第八，善分别诸法，章句义故，名为随慧者。看前面一个是智，下面一个是慧。所谓说有智慧的人呢，他对于语言章句，比如说有些人一出生他就对声音非常的敏锐，比如说伟大的谁，贝多芬，他虽然是耳聋的，可是他呢做了命运交响曲。有些人呢，哎，就像梵谷啊，或拉斐尔，很多画家，对不对？他对色彩就非常敏锐。可是印度写婆罗门教是对于章句义是非常敏锐的，因为他对印度的梵文非常的敏锐，敏锐到呢他读印度的梵文婆罗门的经典，所以他没有唱诵。所以做婆为婆罗门呢，他对于梵文的经典奥义书，或是薄伽梵歌啊，他这些章句名义啊，是非常能够善分别故啊。同样的，不要介意中国写几千来年来的科举制度，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师父也没有说不读书的人不好啊，但是我是很喜欢读书的，我从小对于章句名义啊，我就很容易分别。举一个例子考你们，比如说现在给你一堆的碗盘，各位你去日本东寺啊，对不对？所有的锅碗瓢盆你怎么分呢？第一个有圆的，有方的，对不对？有扁的，你就会分类嘛。第二个有彩色的，没有彩色的，那有些彩色里面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彩色，有一种是只有一种颜色，青花瓷就是一种颜色。所以它善于分别，分别是什么？写圆形、方形、三角形、什么形，它可以立刻做分类。第二个，对于颜色它可以立刻做分类。这样子的人呢，他对于义句章句啊，就能够善分别诸法故。那在佛经里面八大宗派里面啊，大乘来讲，善分别诸法故最有名的是两三个宗派。第一个写是华严宗，因为华严经非常博大精深。第二个是写唯识宗，写唯识是有很多很多的名词的，你要从唯识八世规矩颂、二十颂、三十颂、解生命经、摄大顺论到瑜伽师地论，哇，那很多很多的名词读啊，读到呢头都会爆炸的。善分别故，有些人呢他就没有什么耐心。第九，善修禅定故，禅定画起来，印度婆罗门教也有禅定，是要世间禅定，中国道家也有禅定， 禅定当中一定会升起神通，所以这里的禅写有世间禅，有出世间禅，有佛门的禅，也有外道的禅。那得到的神通呢，有究竟跟不究竟。一般呢，以真正界定会得到的神通，佛陀在杂含经里常常是用神通度众生，那其实它是指界定会的这个五种神通。佛陀当然第六个漏尽通也圆满，可是一般的阿罗汉像写大目犍连尊者，他就五种神通非常的圆满。这种都界定会来。好，我现在讲法华经，我记得法华经里面有段经文就是这样，尔时大目犍连尊者就用神通力一直飞到东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到尽头了，他回头一听啊，他还听到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就非常的清楚，就好像在耳朵旁边讲。他往东方一直飞，一直飞，飞到世界的尽头，以他声闻尘最到尽头啊！当菩萨尘的神通就比他更广。他到里面的时候，他一回头一看，他听到就觉得佛陀就在我面前讲《妙法莲华经》。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呢五种神通啊是非常殊胜的。但是最后一个漏尽通啊，只有佛陀跟大菩萨有。第十，请看，随世间法故行，名为方便。请看黑板，师父刚才讲善巧方便，饶益众生的智慧。好，这是讲到这个三德三学得胜。好，我们再讲一段好不好。第二，修行圣德，可见佛法不是只有知识。修行这里的讲修行是什么？以前面的戒定慧而修，就是它可以转变你的身心。好，有大智、大悲、大愿，佛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所有一切佛的功德它都会出现。请看十一，善集福德资粮故，名为无厌足故。写世间人呢，永远是不会满足的。有了一个房子还要第二个房子，有了100万还要200万，有了200万觉得钱不够花，要了1000万，1000万完以后呢觉得不够，要3000万，永远是没有厌足的。那在这个福德资粮里面，师父有很多善念，我还要介绍书，请专心听。那最大的四大天王里面写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天王我现在没有图片。毗沙门天王就是呢，福德资粮是最殊胜的。所以在日本啊，供财神啊、七福神里面，一个就是毗沙门天王。他从四大天王的写北方，原名叫多闻天王，后来他的福德智慧啊是等同大菩萨，叫多闻天王，也叫做毗沙门天王，他的福德智慧就非常的圆满。第22个，常求智慧因缘故，名为不舍。这里的不舍是指不舍圣义地的菩萨道，世间的东西他要舍，可是他对于成佛的华严实地跟六度波罗蜜啊，他是生生世世求智慧的，去学习经论的，他是不会舍弃的。第13，即大慈大悲因缘故，名为无疲厌者。大慈慈悲画起来，比如对于乞丐、贫穷的人、病苦的人，这些都是慈悲的福田。而且他是像观音菩萨一样大慈大悲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去学习的。第14，常正意念故，名为远离破戒者。破戒画起来，你要有正意念，你才会告诉自己不要做。举一个例子，好，比如说好，再来看这张。好，我们刚刚讲水珠，譬喻为日星。水珠呢放在绿色旁边，你看到就会是绿色。刚才王师兄说这是绿色，对，这是因缘合法。但是是不是要说以佛法圣义地来讲，这是错觉。但是假如你现在是在奥运呢，法国巴黎呢全部都用紫色的话，那你会看到水珠就是会变紫色的。好，那我要讲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众生写破戒因缘是很出众的。刚才讲《白法明门论》里面呢，讲众生恶念就很多，比方说喜欢造杀盗淫妄酒；第二个，比方说喜欢去夜店，夜美丽； 这个就是还是会破戒的因缘。所以为什么对出家人来讲，设律仪戒有些不可去的地方是不可以去。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哈，我时间有限，我还要讲书哈。比如说出家人可以去西门町吗？答案不可以，也尽量不要去，因为你会被人家毁谤。你不要跟我口头跟我讲，有人跟我辩论，师父我是济公活佛，你别骗人啦，那个都是讲欺骗自己的话，这是有因果的。譬如说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啊，出家的僧众比丘啊，就有三个地方不可以去，写贪嗔痴的地方不可以去。贪是什么？写妓女不可以去，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会被人家毁谤。印度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沙门婆罗门他不会去那种污秽的地方。第二个啊，嗔，嗔是什么？圣热婆罗门写赌场或酒场或赌博的地方也不可以去。这个写在哪里呢？写《法华经》，回去读《安乐行品》，生安乐里面他就有讲，要远离这些。那第三个就是偷盗的人家，常常喜欢偷盗的这个骗子的地方，你也不可以去，因为你会被人家诬赖。所以，好，好，我站起来好了。那我问你，假如现在师父一个出家人，突然跑去西门町，结果一转头了之后就被人家拍网路，现在网路很可怕，那上网去了，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以设律仪戒戒见，这样避机嫌，就是众生啊很喜欢故意扯你的后腿，写叫机嫌。哦，我对不起王师兄，机嫌我忘记怎么写了。几几何的几，好，贤呢？好，看避机贤。我举一个例子，多年前我记得我在新加坡，有一次专心听，我在净明佛学会讲经，讲完经哦，六天，因为法会非常清楚啊，最后一天点完灯，点完灯第二天呢，我去了一个地方很有名的，叫 Vivo City。Vivo City 很大的，有点像淡水的大的 shopping mall。结果我去了呢，就有一个莲友就很不客气，师父你怎么来这里呀？就这样很不客气的挑战我。结果我就跟他，那你怎么不念普贤行愿品也在这里呀？啊，林师姐听起来很好笑啊。众生现在众生是很会挑战法师的。好，我要讲什么重点？然后呢，他有点是不高兴的，因为他昨天才参加我的大法会，点灯非常庄严。哎，第二天，今天在百货公司看到新弘法师了，他就有点很不客气的那种语言，是很轻蔑三宝的。师父，你怎么在这里呀？你知道我怎么样？我说你怎么也在这里，不回家跟念普贤行愿品啊？结果你知道下一句话，我就说对不起，你看到我在这里，但你看不到我的念头啊。为什么？因为我是为西藏上师买他的生日礼物，我有喇嘛刚好从新加坡会带到印度。他突然一下当场很惭愧跟我顶礼，我说对，写你看得到别人的身体，但你看不到对方的念头，请写，不要批评别人。所以佛教讲动机，而且那个 shopping mall 是光明正大的地方啊，师父也不是偷偷摸摸的，而且我旁边还有学生陪我啊，对不对？那还有一种人呢，也是很奇怪，师父新加坡出弘法15年了，不要介意，我不害怕讲这个啊。师父继续讲给你听，看《法华经》哈，对不对？他说新弘法师好庄严啊，对不对？庄严都会想旁边有没有美女跟辣妹，对不对？啊，师父有个学生，他叫 Darren， 是新加坡人，很高，后来出家了，做西藏喇嘛，对不对？他说新弘法师旁边好多学生啊，可是他都没有美女哎，可是有猛男呢，你看，写眼睛肮脏的话。看什么都是肮脏的，写就像你戴墨镜，你戴了墨镜，你看所有东西都是咖啡色、黑色的；你戴黄色的眼镜，你就看所有东西都是黄色的。所以佛教徒要忏悔。所以那天呢，我教训他以后，他就吓一跳了，他就乖乖的回去给我念普贤行愿品了。后来第二次呢，师父去弘法的时候，他就来跟我忏。他说师父，我真的呢半年很真正的听你讲普贤行愿品，上次我对你真的有点不太恭敬。我说忏悔就好，要知道自己错，对不对？你看得到别人，但是你看不到别人的心念，所以不要乱批评。 所以看黑板。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会过午不食吗？长话短说，戒律是一条一条僧团。有一次呢，哎，在佛陀刚时啊，傍晚去托钵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是印度人，结果呢，他皮肤黑黑的，结果他晚上去托钵呢，一个孕妇被他吓到流产，所以佛陀从此就说，比丘以后傍晚不可以去托钵，因此佛陀就集众，因此全部过午不食。你去看戒经里面的四分律藏的因缘里面就有讲这个故事，当然你们是在家居士不一定的，所以佛陀是有智慧的、开遮持饭，写沙门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印度婆罗门教用的，就说一个人在轮回里面呢，真正呢要出轮回而修行的人就叫做沙门，所以印度修行的神就叫做沙门。婆罗门教如此，锡克教如此，印度多神宗教，所以佛陀他为了要利益众生，叫世间安利哈。在四悉檀里面有个世间悉檀，就要让世间的人，所以初一十五为什么要剃头？因为婆罗门教就是初一十五剃头啊。所以沙门是广义的而说的哈。好，先看。好，今天对不起，因为我要介绍书籍哈。好，接下来看啊、所以。你要远离破戒的心，假如你常常有夜店要吃喝玩乐，动不动要去做造杀盗淫妄酒，那你要忏悔，表示你恶念很多习气，所以你要常意念佛法故。第十五个身求，下面先画起来，去查佛学词典，佛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是佛的功德啊，这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里有一品专门讲十力跟四无所谓。斐林你写一下中品般若经专门讲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上个礼拜我才刚刚读到这一品、下次我会告诉你哪一品。好，最后常为念佛念法念僧。好，丁三净佛国土、就讲到大乘佛国土了。好，这一段下次讲，请看黑板。好，介绍了这么多华严经跟法华经，第五地南圣地的功德，师父会推荐几本书，行写嘉义故宫南院啊，这个法华经。不过这个法华经啊，这次的展览先说它是学日本的，很好，师父去了两次啊。若黄师兄没有去，你现在上故宫博物院网站还有这本书，已经快卖完了，就是法华经及其美术，那是从中国，注意听，宋元明以后以书画为主，好，中国人很重视书法水墨画，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从宋元明以后。但是很可惜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法华经的文物啊，在中国很可惜比较没有保留，反而在日本保留比较多，所以这本书非常好。然后请看一下法华经及其美术啊，这个是以宋元明啊这个为主啊，是嘉义故宫南院，但是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啊，请拍快点哈、请看。第二个就是推荐这本书来啊，朱彤请啊，对，刚才讲啊，日本呢经过明治到现在，他一百年的努力，他有一个叫做大乘讲座，其中第一本啊《华严思想》师父今天介绍了，第二个《法华思想》是由目前平川章等作林宝瑶老师翻译的，而且是佛光出版社，这本书是非常好，师父建议你好好读，我也很认真在读哈这本书。第二个请看《妙法莲华经》啊，最好的科判是这本，就是也其实第一次哈、是啊、台湾正觉经社，然后呢还出版的，它是线装书上下册，我觉得非常好，师父上课就是用这本。第一个字体大，我们都做过五十岁以上，第二个它所有的贯科就是偶义大师写的。那今天我在基金会的这个、柜台刚刚好看到法华经科判，来看，这就是智者大师偶义大师做的。偶义大师是明朝的高僧哈，他是出生呢是天台宗，不过呢他八宗都通达，最后偶义大师也是求生极乐世界。那这本书呢，我先说，哎，需要的人啊，因为我们班上同学没有很多位哈，你要的话就自己拿 好，你需要你就拿，好，然后它是两面，好，整的28品的科判呢、啊、都是非常好，做得非常详细，好，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看到也是非常欢喜，因为中国人有科判呢是很好的。第三个，请看《法华经论》，等一下，《法华经论》冠会义弘一大师出版的，这本很深，很深很深。师父现在就在读这本，因为它是明朝的注解嘛，明朝的注解呢要面对禅宗跟净土宗辩论。好，请写。我查过《净土圣贤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独证大受持啊发菩提心。啊，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排行榜第一名的是读《金刚经》，请各位写好吗？快要下课了，啊，我知道你们累。第二名是什么？《阿弥陀经》跟《普门品》，第三名是什么？《妙法莲华经》，第四名才是《无量寿经》。啊，师父做过统计，就说第一名呢是念《金刚经》，代表般若为道，净土为归。第二个就是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念普门品跟阿弥陀经。但是阿弥陀经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呢，我看到一个上品上身的人，一个在家居士，他念多少遍呢？30万遍阿弥陀经。念个一两遍呢，只是结结缘，力量没有很强。念30万遍，而且他还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知道吗？就说以前到庙里面，师父他叫他佛说阿弥陀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这样点字念。一个在家居士，我忘记男装还是女装，他念了30万遍，他只念这部经，剩下时间他就念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最后他上品上身。第三名呢就是妙法莲华经。所以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论冠会义，我觉得弘一大师哈做得很好。师父觉得这本书是很深的，因为它是明朝。最后再介绍一本，就是近代的太虚大师法华经讲录。太虚大师是弥勒菩萨再来，他读大般若经开路，那他一生也非常弘扬妙法莲华经。这本书呢是白话解释，我觉得因为它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嘛，毕竟呢这比较浅显，所以师父会建议你先读这一本，好不好？好，然后再来读弘一大师。好，最后师父要介绍妙净老和尚，非常了不起。看1993年跟94年，他在台湾正觉精舍结下安居。好，结下安居一次是3个月，听说呢座无稀奇，1000000人都在听妙净老和尚讲妙法莲华经。他花了3个月，结果讲到一半，后来讲得太精彩，第二年呢大家1994年又再请他。所以妙净老和尚每天哦至少是讲4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哦，讲法华经，一个一个字讲，一个一个字讲，他讲了6个月。所以你要问师父哈，假如像各位呢我最近在闭关也在念妙法莲华经，是因为法华美术的关系，我很多年没有念法华经，可是我师父今年闭关又念法华经跟般若经，那我重新申请，假如真的要讲法华经的话，为各位这样讲，一个礼拜讲一次，至少要1年半到2年才会讲完，而且还要讲很快啊。所以这个是他的 MP3。那现在网络当然不用 MP3， 请所有的同学跟网络的连友可以上佛陀教育基金会有声音档，还有法云佛学院也有。最后这个一套书非常的重，基金会老和尚往生已经快20多年了我记得他是桑叶精舍2002年化往生，现在是22年了，妙净老和尚往生了。然后他有妙法莲华经，就当时1993年跟94年在正觉精舍结下安居讲。我是1996年才认识他，我1998年，很抱歉，我已经申请了英国留学，得了奖学金。然后他把他的弟子种种花了5年，一个一个字把它抄出来，非常的赞叹。好，那现在基金会有这一套书，很重，那需要的人去请，要珍惜，不要贪心。好，那也不要去贩卖这个法华经妙法莲华经讲记，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MP3， 一个一个字抄出来。那是因为他晚年所以他一生是学天台宗，然后有同中观唯识如来藏，所以呢法海50年，所以其实这一套是有一点点深，不过我觉得你慢慢读，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可以读什么普门品，先读普门品，因为你经文比较熟。第二个你试试看可以读什么如来受量品，对对不对？第三你可以出见宝塔品，对，你先读你呀、比较熟的经文，那其他的经文慢慢读慢慢读。好，法华经是一乘大法哈，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哈。中国还有东南亚、日本、韩国，好，韩国也有法华经，不过因为师父不懂韩文，我知道在日本呢法华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直到现在。好，最后看一张图我们就下课，先讲到这里，下一次讲这个提醒我丁山好不好，下次提醒我第53页丁山敬佛国土，然后预习后面的，然后第五地就快结束，看，这就是十方佛国土，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这个是日本人啊，我上次我讲过，师父用这个做总结哈，就是在这个伦比尼园呢，因为日本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造了很多杀业的。其实日本人自己知道，但是日本一样还是很爱面子，他也不承认呢中日战争、南京大屠杀。但是日本的佛教徒啊，非常的虔诚，就在印度的伦比尼，按照 Namo Holy Lake， 就是日本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就是他们创的，所以他们的福报非常的大。就跟慈济一样，全世界的福德因缘非常好，创价学会就是日莲正宗创的。然后呢他讲那么写，你看他要保留书法妙法莲花经，旁边写四大天王所有菩萨的书法，那他是同流经的，好，从日本海运运到印度，然后再叫车，然后托运到伦比尼，师父亲自去过两次。右边就是多宝佛塔，左边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十方佛国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佛三，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好，今天就简单的介绍的三个，第一个经典信仰、佛塔信仰跟涅槃思想。好，希望对各位有帮助。见法即见佛，第二个见到佛塔本身，佛塔本身代表佛的全身舍利，以后我再引经文给你看，法华经有很多地方是有讲到的。好，今天上课到这里，希望对你有帮助，好，也欢喜。好，我们念回向文请合掌，我们念四句偈回向，好，一起念：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